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在每年，刘文都会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哦。今年呢，我希望我可以更深刻的体会到什么是以神为乐。今天早上当我灵修的时候，我感受到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以神为乐，纵使这件事情呢带给我们许多的压力，或者是让我们感到有困难，但是当我们把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此我们有力量，有勇气去面对每一天的挑战。无论遇到任何事情，当我们愿意以神为乐的时候，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去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，这是一个每天都需要操练的功课哦。或许前面仍然有重重的挑战等待着我们，但是要撑住，不要放弃，每一天求神对我们说话，他必定会牵着我们的手，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的。在昨天晚上我散步的时候，我听诗歌，心中有一个感动哦，那就是苦难有一个界限是没有办法越过来使我们与神隔绝的。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并且神已经设定了一个界限。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在全地呢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但是有主保护的人，我们有圣灵的印记，魔鬼只能像吼叫的狮子，并不能吞吃我们，因为耶和华必保护我们。新的一年，刘文祝福你以神为乐，并且天天靠主得胜。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他在你右边，经文在诗篇第十六篇第八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商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十六篇第八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诗篇第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他在你的右边，将主常摆在你的面前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是指你愿意以自己对神的信心来看周遭发生的每一件事吗？你全心所注意的人事物成为支配你生活的动力。我们可能是基督徒，然而如果我们总是专注于自己的问题，我们的问题会决定我们人生的方向。如果我们的专注点是人，那么人们会决定我们的思想与作为。在圣经时代，右手是最重要的席位，通常是保留给参谋长和主要的拥护者。当我们选择专注于基督，就是邀请他在我们生活占有最重要的席位，成为我们的测试和保卫者。 每当面对一个新的经验，我们应当转向他，向他咨询见解及支取力量。当人们侮辱我或错待我，我应该向我的测试征询何为何宜的反应。当我们面对危机，应当向我们右手的那一位支取力量。当我们有所需求，应当在自己付出行动时询问测试的意见。当我们面对可怕的处境，要向右手边的保卫者支取勇气。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落入我们与基督关系的范畴之内。神的恩典实在令人难以置信，基督就站在我们的身旁，指引我们，劝导我们，并且保护我们。基督就在我们的右边，你怎能因为环境而变得忧心沮丧呢？他就在我们的右手边，会带给我们何等的信心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你是无论何时何地都与我们同在的神。当我们彷徨无助时，求你开我们的心眼，看见你恩典的手从来不曾离开，天天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倚靠你胜过人生的惊涛骇浪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下面要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是盛小梅的《我用信心抬起头》。
世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，我用信心抬起头，蓝天白云都会再次提醒我，我的天父关心我。生命是你所造，一切够我用。 时候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擦干所有眼泪，没有惧怕，你的荣光照耀我，渴望听见你说，孩子，我知道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常常有人会问，神给我的呼召与我的职业是否相关呢？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道德挑战，我要如何实现这个呼召呢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之后，我所领受的呼召难道不会改变吗？身边总有无数的需要和工作，我要如何过着平衡且井然有序的生活呢？《呼召与勇气》这本书的作者高登·史密斯牧师，他探讨这些问题，而且他希望阐明迈向自由和成熟的道路，提出许多深刻的分析和见解，希望跟随神呼召的你能够大得帮助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《呼召与勇气》，是由雅各出版社出版，高登·史密斯牧师所写，柳思杰姐妹翻译的，进到第四章，如同给主做的第二个部分。我一直认为保罗有三封书信以召命的重要性为主题，那就是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，当中又以提摩太后书最为明显。年迈的保罗写信给提摩太，激励他实现神的呼召，而且要具备殷勤、专注、勇敢。当然，提摩太领受的是在信仰上服侍的召命，但我们不难从保罗的教导中得到各种行业或召命都适用的要点。保罗在这封书信里提到，基督徒能够喜乐满足的工作，正是因为将工作当作神所赐的，也当作为主做的。保罗强调四个特质，他认为如果提摩太或其他同工要完整实现召命，这四个特质就是不可或缺的：卓越、真理、殷勤、慷慨。在这四个特质之外，我要补充第五个要素，作为能够拥有这四个特质的背景条件。这第五个关键要素就是安息。原因很简单，若是太过极端的追求以上四个特质，很可能会造成偏失。追求卓越可能造成完美主义，追求真理可能造成自大偏执，追求殷勤可能造成盲目忙乱，甚至慷慨付出也可能有所偏差。我们一定要兼顾以上的要素，在努力的过程中让生命更为丰富，而不要极端的造成偏失，甚至导致严重的负面后果。而安息这第五个要素正是一切的关键。 首先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保罗强调了属灵生命的一个重要原则，我们都被赋予了恩赐与才干，必须充分发挥，善尽最大的努力，才是忠于神。圣经要求我们应致力于卓越的表现，但我们也不可忽略另外一个重要因素，判断卓越的标准就在于我们是否已经尽上了自己最大的努力。一个人若有十项才干，判断的标准就与只有四项才干的人大不相同。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独特的处境、机会、教育和能力受判断。要达到卓越，就得恪尽所能为真理服务，借此实现召命，并且以持续不断委身服侍神为要务，尽上自己的能力。要判断的标准也非任何武断人为的条件。每项行业、每种技术、每个职场的圈内人都会有判断好坏的清楚概念，也有最起码合格的标准。我去看牙的时候，可以在治疗椅上放松心情，因为我知道有专家殷勤地修理我的臼齿。我所要的也必然是最好的处理，毕竟这是我自己的牙齿。即使牙医师冷静又诚恳地告诉我，他把问题搞砸了，他的真诚也无济于事，因为他做得不好。符合了每个行业或技术对于做得好的最低标准后，我们还必须尽自己的全力把工作做好。若是没有尽上全力，就不应该以为满足。要达到最终的卓越，就必须捕捉到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这一番话的精义，在工作上保持像是给主做的态度，而非为了世间的雇主或老板而做。换言之，卓越的标准就在于是否能自信满满地在神面前说自己已经尽了全力，因为终究只有神知道我们是否真的尽力了。有些人事事都能够用临场反应来过关，得以应付学业、业务或演说的需要。由于这份本领，他们就不用那么需要仔细准备，做好相关背景的研究。不过，缺乏扎实根基的后果一定会显露出来的。工作的品质必然褪色，先前看似卓越的光环也将不复存在。最后，只有你自己和神知道你是否真的尽了力。如果我们在工作上都是像是给主做的，就会全力以赴，不论其他人作何评论。我并不清楚何谓优良的牙医医术，只求咀嚼时不痛就好了。不过，要是知道不论我是否感激牙医师对工作的认真，他都以这份工作为荣，我绝对会更加的高兴。前面提到过，这四个要素都可能因为太过执着而有所偏颇，我们必须有所分别。爱好卓越、追求卓越，绝对不同于完美主义。追求卓越若被误导而偏差，就会造成完美主义。一个真正爱好卓越的人，必须扎根于一个信念：神配得到我们最大的努力，其他人也配得。而完美主义却基于自我中心，使卓越本身成为一切的目的。完美主义永远无法满意，对自己不满，对他人也不满。他们的工作永远无法带来喜乐，因为他们永远觉得做得不够好，自己也不够好。他们无法因着他人所做的工作有良好成效而觉得高兴，只是为了自己不够好的表现而精疲力竭、消耗殆尽。他们无法喜乐地与他人共事，只会颐指气使、毫不妥协，更不愿意接纳其他人的失误。要真正爱好卓越，就必须以做好服事为出发点。我们的工作都是从神来的，所以当将工作献给神，视之为感恩敬拜的举动。再来是真理，要使自己的工作既美善又有好处，且像是给主做的，就必须透过符合真理的服事，不但真实可信，也要满有真理。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上指出，要在言语上、行为上做真理的指示。对提摩太而言， 则特别针对着传讲及教导的呼召。保罗先指示提摩太要竭力做主的工，然后便敦促他竭力为真理服事，尤其是分解真理的道这项崇高的使命。提摩太蒙召传讲教导真理，保罗写下这段话时也提到自己领受的呼召。保罗强调他并非混乱神的道，而是不行诡诈，不谬讲神的道理，只将真理表明出来，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。这个原则也适用在每个以讲论教导的人身上，包括教师、政治家、咨商辅导员等。如果我们只会混乱搅和，说出来的话只为谋求自己的好处，而不能服侍真理，就显然违背了自己蒙召扮演的角色。这项真理的呼召并不限于以讲论实现召命的人，每个真实的召命都要以真理为核心。即使我们拥抱着自己正当的召命，如果用这个召命来追求私利，或者是有助于错误的目的，我们的做法也是错误的。土木工程师若是接受结构有严重瑕疵的建筑物，商人若刻意贩售劣质产品，就是违反了工作上应有的品格，扭曲了工作的真谛，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。品德的建立需要以诚实为本，对顾客诚实，对雇员诚实，对股东诚实，也对自己所养育的儿女诚实。木工和景观设计师都同样使用神所赐的材料来工作，都有机会在工作中表现出品格，服侍真理，但他们也可以选择粗制滥造，矫揉造作，违背自然常理。要彻底实现召命，我们就必须以真理为核心，并以服侍真理为志向，而这也必须以忠于真理为根本。不过这一点也需要留意，或许我们很难想象，但服侍真理的确可能导致偏失。如果太极端的话，请仔细思考，基要主义者完全致力于追求真理，否定其他所有观点，这种做法难道没有问题？我所谓的基要主义者，当然也包括宗教偏执人士、极端的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。当一个人对真理的热爱蒙蔽了其他的观点，甚至无法包容异己，从看法不同的人身上有所学习，这当中一定大有问题。有些人会自限于某个原则或信念，而这个原则或信念只代表真理的单一层面，这些人便沦为这单一层面的斗士。这个信念或许符合真理，但落入激进分子手中却会造成致命危害。要真正热爱真理，就必须以谦卑并表现于行为合宜及愿意受教的心灵。我们务必特别留意保罗所谓纠缠于辩解争论的人，这些人为言语争辩，这是没有益处的。保罗叫提摩太服侍真理，也催促他避开好争竞的人，在工作上存着温和、仁慈、忍耐。真理和召命还有另外一个关联，要让自己在实现召命时满有真理，就必须信守自己说过的话。表里一致且注重品格的人，总是言出必行，用生活表现出自己陈述的价值观。例如牧师自己要行在光明里，教师的身教则重于言教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《呼召与勇气》。下面来听这一首《在你呼召之地》。
温柔的主旋律，我的心主是你，主赐下的平安，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。 心感到真爱，在你呼召之地，我要全心敬拜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我要全心敬拜，在你呼召之地，我要全心敬拜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也全心。
我们今天从《呼召与勇气》这本书看到第四章，如同给主做的第二个部分，作者提醒我们呢，追求卓越绝对不等同于完美主义，还有当我们追求真理的时候，也千万不要落入极端主义当中哦。好，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如果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：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全心敬拜，在你呼召之地。